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信义宣讲。今天呢，我想来跟你分享正文的24章第6节，由恐惧中解脱。那这个24章啊，它主要在讲的是特殊性，也就是我们的自我。那这一章的前半呢，主要是在讲特殊性和罪的关系。那么后半呢，就讲特殊性跟恐惧的关系，会多一些。但是恐惧呢，也跟罪是有关系的。好，那因为小我的恐惧呢，就是在恐惧惩罚嘛。也就是说，我们为了得到特殊性啊，而选择跟上主，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源头分裂。好，那所谓的分裂呢，就是要把一体性彻底的破坏掉，那否则呢，特殊性就无法出现嘛。那这样的一种对上主的攻击呢，就产生了罪疚，那这个罪疚又产生了恐惧，惧怕他的惩罚嘛。那这个惩罚呢，投射在我们的人间呢、其实就形成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所承受的大大小小的苦难。那这些个苦难呢，最终呢也会归于死亡。好，那这个当我们最终走到死亡，好，那也就丧失了我们苦苦追求的特殊性。好，这个也很讽刺嘛。好，我们寻求特殊性，最后呢，就是又归于零嘛。那当然，这个也暗示啊，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特殊性，仅仅只是一个幻象，所以它是短暂的，无法永久存在的。好，最终会有归于无的。好，那以下我就选了这节里面我认为最精彩的有三段了，就是他最后面的11、12、13这几段来跟你一起共读。那11段呢，他说特殊性是你赋予自己的任务，就是不是上主给你的哦。那它只代表你一人，不仅自我创造、自我维护一无所需，也不与身体之外的任何事物结合。那这个只代表你一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特殊性呢只能够我有，别人不可以有，特殊性是不能共享的。那这个自我创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分裂，所谓的特殊性，意味着我们自己要来当上主。这也同时也是小我的核心信念啊，我就是上主。好，那这边的一无所需呢，指的就是要把上主给排除掉。那当然嘛，因为你不排除他，你要怎么当上主呢？那不与身体之外的任何事物结合，就是要保持分裂嘛。好，跟上主分裂，然后跟弟兄分裂。因为如果合一一体性了，那就没有特殊性存在的余地了嘛。所以特殊性它是一定是分裂的一种眼光。好，那在他眼里呢，你是个分别的宇宙，具有在一己之内维系自身完整的所有力量，他会锁住每一扇门来抵挡侵扰，关闭每一扇窗来阻绝光明。那这个维系自身完整呢，意思是说，在小我看来，你必须要分裂，离开上主，远离弟兄，那才能够完整。因为分裂呢，才能够保有特殊性。小我看到的完整是特殊性的一个完整，自我的这个完整。但是在圣灵看来呢，你分裂你怎么能够完整呢？因为真实的你本来就是一体的嘛，跟上主跟弟兄一体，那你只有在这里面一体性中才能体验到所谓的完整、完满、圆满。这小我对完整的这个看法跟圣灵是完全颠倒的。好，那锁住每一扇门，关闭每一扇窗呢，就是在讲说这个不管是上主还是弟兄啊，都有可能来抢走你的特殊性。所以你要就是说拼尽全力的去抵抗。就上主他可能会拿走你任何东西嘛，最终终结你的这个生命。这是小我对上主的看法，也是一般宗教里面对这个神佛的看法。那弟兄呢，你想要特殊性他也想要嘛，他随时也想要来拿走你的特殊性。那他说你夙夜匪懈的追求这一目标， 从未想过要放弃，却总是受人攻击，暴跳如雷。你的愤怒也总是合情合理。这一切冷酷的决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你希望特殊性能成为真理。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唯一问题，核心问题。一切问题就从这个地方出来。好，那下面十二段，他说上天只要你拿出少得多的精神来追求另一个目标，那一点努力，一点时间，还有上主的力量在背后保证你能成功。那为什么说是少得多的警醒呢？这个疏野匪懈其实就是警醒的意思，就是同样的意思。那为什么少得多呢？因为上主的力量更大。下面讲到上主的力量吧。那他的力量远大过于小我。所以就是你要去放下小我，要去疗愈他，其实是比起你坚持去认同他，是更容易的多的才对。然而相较之下，你却以为这么做更困难，大概也是我们小我的习气还很强的缘故。可能我们几百辈子一直在跟小我学习嘛，一直在跟他认同，一直在强化他的那一套。所以刚开始在学奇异课程，至少头几年吧，会觉得奇异课程很难学。那他说自我的牺牲你能理解，也不认为这种代价过于高昂。那谈到牺牲啊，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参看正文十五章的第七节，这节非常精彩。虽然说它不太好读啊，但相当的重要。是他讲到这个牺牲跟人际关系，几个人讲到牺牲跟人际关系最主要的一节。牺牲是为了交换，但是最终换到的却是罪疚。那他说微乎其微的怨心，对上主的一点首肯，或迎接一下你内的嫉妒，这些却被你视为不可承受之重，乏味且使人疲惫。理论上这个比跟随小我要容易很多，结果也好得多，但是这些却会瓦解我们的特殊性。那这是我们一辈子夙夜匪懈的在追求的，那被你视为是，被我们视为是，就是说我们一生最珍贵的东西。那要我们去放下这个特殊性呢，我们会非常的抗拒。那他说呢，投身于上主确立的真理，却无需任何牺牲与压力，天堂的一切力量和真理的大能也会前来提供途径，且保证目标得以完成。所以你要回到上主那去，其实比起你要留在这个小我世界，其实是要容易很多。那如果说你愿意有这样的耐心，然后下功夫好好的去学习宽恕的话，那么慢慢的你会越来越去看清这一点，就是走这个上主的路啊，要比走小我的路要轻松容易愉快很多。那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耐心去慢慢跨越我们很可能是长期积累起来的这种小我的习气。好，那下面十三段呢，他说你相信看见弟兄的身体要比看见他的神圣性来的容易，但是你应确保自己知道是什么在下此判断，那当然就是小我在下这样的判断嘛。那他说特殊性的声音在你耳中一清二楚，他会抵制基督，并且为你解释你能达成的目的和你不能去做的事。那基督指的是我们的真实身份啊，那它的本质是一体性啊。那但这边说特殊性的声音在你耳中一清二楚，并不表示小我的声音本身就比较大，它只表示你更愿意去聆听小我啊，所以你会觉得它的声音更清楚。那他说不要忘了，这个判断仅适用于你和作为盟友的他一同在干的勾当。那这个作为盟友的他就是指小我嘛，那他不明白你借基督所行之事。那你借基督所行之事就是宽恕嘛。那对基督而言这种判断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只有天父的旨意才是可行的，此外并无其他选项。那 特殊性不是它的旨意，一体性才是它的旨意，一体性才是可行的，所以宽恕才是可行的，才是真正走得通的路。那此外并无其他选项，所以消我幻象、哦、这些特殊性这些、哦、都不是真正的选项，即便你好像可以选择他们。那他说你的平安便出自于他的无所冲突，而毫不费力的成就与安歇，其途径便出自于他的目的。好，那这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好，那我们也讲一下我们本期啊、这个工作坊的主题是怎么样平安的去穿越这个无常的世界。那我们主要会讲的是这个无常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哦、然后借着去了解无常，那最终要去破解这个无常、哦、然后去看出无常其实并不存在。我们人生的一切境遇呢，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逻辑存在、哦、那 但这个是可以透过学习去看明白的。好，那我们工作坊的第一场呢是这个礼拜六在高雄，在快要开课了、哦、那所以如果你还没报名还想报名、哦、可以 尽快找我、哦、好，那我们的这个线上工作坊、哦、同一主题的线上工作坊呢目前也已经开放报名、哦、那上课时间是在下个月、哦、冬至的这一周，我也很欢迎你找我了解。那最后就感谢你听到这边，我们就下期再见。